弟兄姐妹平安啊，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啊，愿神祝福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来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啊，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愿主你自己在这新的一年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行，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主，愿你来带领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每一年的开始，我们都要想一想说，到底这一年，我们要未来的一年又开始了哈，所以我们就要想说，神你在我们身上心意是怎么样。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我们都会希望说，神你要带领我们往哪里走。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在一个人生的关卡的时候，你说我到底应该往左走或者往右走，是不是上帝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导？那有些事情我们发现说神的确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导，但是有些事情你会发现说神也许就没有告诉你该怎么走。那人应该怎么做呢？那么人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我们人生未来的道路呢？当每次当你遇到一个人生关口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开始，每一个人可能在每一年一开始都想说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说我今年要往哪里去，那么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我想今天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来引导。那我今天就是要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来一起来看神怎么引导。首先呢，我就发现说，事实上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呢，有些事情神是有很清楚的引导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事情也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做，走哪一个道路。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当他一开始的时候，在许多事情上神是有清楚引导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从第二节开始。我们请一起来念，请。斯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聚集在外邦，那里的人要照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400年。好，如果大家一起跟我们查过创世纪，这段的经文对你来讲你就不陌生。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有很清楚的呼召，神有很清楚的应许说你要进迦南地，神有很清楚的应许说他要使他的后裔很多，神有很清楚的应许说以撒才是你的后裔，神有很清楚的应许说带领说启示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在别的地方人家做他做奴隶苦待400年。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很多的事情神是有很清楚的带领，很清楚的指示，但是有些事情你却发现说没有，不是每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很清楚的带领。比如说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记载神给亚伯拉罕怎么带领。那这件事情是怎么事情呢？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请大家念过一次呢，因为今天的经文要从这里出来。好，请大家一起来念，请。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之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件事向他起誓。好，这件事情你看到好像每一件事情神都有带领，可是在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上，神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说你应该怎么做。而这件事情你看到亚伯拉罕在他衡量所有的状况之后，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怎么看出来呢？我们没有看在圣经里面讲说神给亚伯拉罕说你该怎么做。如果真的是神给亚伯拉罕说该怎么做呢，亚伯拉罕跟他仆人对话的时候，他就不会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倘若女子不肯跟你到这个地方来，倘若女子不肯到你这，如果真是他从神的领受呢，他就不会倘若，因为他很有把握。所以在亚伯拉罕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决定这个事情，以至于他选择说他的儿子必须要去本地本族选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儿子不能回去。他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怎么做的呢？那我想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可能是帮助我们去思想说，今天你我做个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现在2012年的生活的选择，都有一个抉择，我们怎么样去选我们的道路。那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来想，那、OK, 就像这里讲的，有很多的事情神没有清楚的启示。那事实上人生大部分的事情神好像都没有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指示，比如说我要不要换工作，比如说、我要不要买一件衣服，很简单的讲，我要不要去 cruise 去玩，我要不要去参加冬令会，每一件事情其实你都在做一些选择。而事实上人生大部分的事情神并没有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说你去或不去，所以人事实上常常在思想怎么选择。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的选择，他的分辨带领的方式，我从以下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有两点。一个就是说，神从亚伯拉罕从神已经给他的话语跟启示里面去看见一个轨迹，说我的人生神要我走的路在哪里。第二个，亚伯拉罕根据他人生过去的经验跟神一起同行的过程当中，去分辨我到底该怎么走，这是他做决定的方式。有些人他觉得说读圣经很好、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的人他对圣经相信到一个地步，相信说打开圣经，圣经上讲什么话我就怎么做。就有一个人打开圣经，发现他翻到一句话，他说犹大出去吊死了，那是不是你就该出去吊死了呢？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决定不是像抽签一样把圣经拿出来翻到一段经文说我就是这么做了，我们做决定要看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说看神的话怎么说，过去的人生神怎么带领，以至于我从这里总结出来一条路，当我走在这条路上我可以有把握。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在今天这个事情上他做了三个决定。第一个决定，他是说以撒必须要娶妻生子。以撒那时候几岁？考试一下，40岁。哇，大家读圣经那时候大家查经哈，40岁哈。那而且亚伯拉罕说以撒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他要娶他原初之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娶。而且当他回去娶以撒还不能回去，他一定要留在本地等着那个女子回来。好，所以这个决定他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来看。第一个，以撒必须要娶妻生子。怎么说呢？在创世纪的17章18、19节，事实上那时候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 他的后裔神要祝福。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心里想，我已经有一个儿子，我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想说，神啊，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以实玛利就可以承受这些产业吗？但是神就对他说，不然妻子，你的妻子撒拉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他的后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他看见一件事情，他原来想说只要是他的后裔就可以，所以以实玛利也可以，但是神跟他讲说以实玛利不可以，一定要是以撒的后裔才可以。所以他第一个他想，那以撒要有后裔，那么以撒一定要怎么样娶妻生子，所以呢亚伯拉罕一定要给他娶妻。第二个，21:12，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这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应当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表示以撒怎么样一定会有什么后裔，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结婚，对不对？所以接着下去讲，在创世纪的22:16-18里面，神叫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要把以撒献上。那亚伯拉罕就顺服了，把以撒去献上。但是当然神有其他的预备，但这件事情之后，耶和华神这么说，他说，你既了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必指着我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清楚的印证，说以撒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有后裔。所以从这里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一定要娶妻。从过去的引导，亚伯拉罕做了一个方向，知道说以撒一定要娶太太，所以那就下一步到哪里去取。第二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做决定，他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要回到他原出之地原族的地方去取。他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来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来，我们一起起立一下哈，四点了，大家这个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来，一起来，请。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明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住在外别人之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 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请坐。亚摩利人住在哪里？就是住在他在的地方，要回到此地，此地就是亚摩利人住的地方。亚摩利人是神要惩罚的人，他亚伯拉罕从他清楚的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意象知道说，亚摩利人是神要清楚要惩罚的人，而且亚伯拉罕住在亚摩利人之地，他可以清楚的看见亚摩利人是怎么生活的。亚摩利人，你知道如果按圣经的历史或考古来讲，当时的迦南人他的风俗是非常不好的，他们有淫乱的方，有拜假神，有各样的各样的罪恶在里面。所以亚伯拉罕从神的那里领受到说，这样的一个女子，当地的女子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如果以撒要娶妻，那么神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回到哪里去娶，他只知道第一个他绝对不能娶亚摩利人当地的人。所以他再加上他自己的经历，他看见当时当地的人有这些不好的，他知道说他的儿子不能娶当地的人，那他唯一从他的理性里面去思想，哪里有好女子呢？哪里？从他家里面出来的，他是有把握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差他的仆人回到他的亲属那边，就是他兄弟的那边， 去为他的儿子找个太太。所以你看他这个决策的过程不是一个冲动的，而是他从神的带领，过去的带领，还有他人生的经验，神让他所看见的，他选择神的道路去做一个抉择。这是我们做决定的方式。我们做基督徒不见得每一件事情神都很清楚，但是当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从神的话，神的带领里面去看，到底神带领我们怎么走过来的，回顾去，然后按照你的神给你的判断选择一条神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他的决定是什么？所以他决定说，按照他的神的启示跟他的分析，不可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要回到原初之地去娶。所以这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做决定的过程。接着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决定。那么若要娶妻，就叫他回去娶吗？为什么以撒不能回去，他的仆人要帮他回去娶？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在创世纪的13:14-16，圣经是这么写的：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向亚伯兰说，从你所在之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到的一切地，我都要赐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过地上的尘沙，才能数过你的后裔。所以神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这一块地方是亚伯拉罕的。17:6-8，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是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很清楚地看到说，这块地方是神要赐给他后裔的。神要赐给他后裔的地方，加上他人生的判断，以撒不该走，因为以撒一旦回去有可能就留在当地不回来。所以他就清楚地看见，做了一个决定说，以撒不可以走回头路，他要留在本地。所以如果从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就看到亚伯拉罕所做人生的判断是从神的启示，他要做分析，看神过去的带领。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当亚伯拉罕做了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他用他这样的一个分析做了一个决定以后，他心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平安？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念一下那个红字？我们来请念那个红字，请，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虽然神没有告诉他你该怎么走再怎么走，但是当他按着神的启示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按照神的方向做判断，他走上那条路，做那个决定往前走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在我前面走。也就是说，如果我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平安，知道说神为我开路。这是亚伯拉罕在他的选择跟判断的里面，他所有带来的平安跟信心。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你在做选择，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读圣经。因为只有你明白神的启示，你的选择才会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第二个，你不要做冲动的判断，你要回顾数算上帝的恩典跟带领，以至于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可以有把握。好，那所以我来看说如何明白神的带领。那我们看到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要根据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去回顾神过去怎么引导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好好给我们神给我们的判断，好好去做一个选择。当我们保持自己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相信神的保守在其中，以至于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里面看到，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来做一个学习，怎么样来走这个人生的路。那同样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那么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在北堂？我觉得回顾一下哈，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而来，这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很多人都会背啊，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多少年前我们一直在思想，我觉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神好像清楚地跟我们讲要出来职堂，出来职堂就是要去到中国人当中去，去到北边来跟人传福音。神有一个应许说，如果我们去，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多少年下来，已经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说，真的是对的吗？我们真的是走对这条路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那我是觉得像我的话，我正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对的？那我在想，我们是根据神的话做了这个决定出来。但是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准备这篇讲到我回顾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有同在。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受完洗以后，竟然发现是更好满满的100人受洗。我觉得这是很奇特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一点事情印证了说，神让我们看见说出来是对的，光是有这么100个灵魂受洗也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看到神是在做的。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陈阳弟兄在这个月开始就要开始全时间念神学院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哈，这个月开始他已经全时间要念神学院。但是我就回想这个过程，神就呼召他有一个心志，愿意要来服侍神。但是事实上，陈阳弟兄他在底特律的地区刚开始其实不是很多人认识他。那么一个人从奉献要念神学院，其实他在生活上、学业上就是说经济上有各种方面的服侍上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神很奇妙的，就是神就开路，神为他在过去这边，我们北堂也需要弟兄，也要服侍，他就神把我们配在一起，然后他在北堂就开始服侍青少年。神对他的引导也清楚，引导。很奇妙的是，神竟然在这个地带，就为了他，就是准备了，就有一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是一个蛮好的神学院，而且这个穆迪神学院也很奇特，就是说这个穆迪神学院，他说你如果说来读神学院，如果你的教会愿意帮你出1/3的学费的话，穆迪神学院就愿意帮他出1/3的学费。那如果他1/3学费，教会我们大家神学生基金就帮他付了，然后呢这个1/3学费穆迪就帮他付了，而且穆迪离家很就离我们这个地方很近，所以他常常可以回到家，也可以来到北堂服侍。神就把这些安排好。那真正的看见就是说，他除了那个学费1/3付完，他的生活费靠着我们在我们北堂的服侍以外，他事实上还不够的。但是很奇妙的，母堂也有一个神学生基金，刚好把那1/3的学费又补上去，所以他就可以开始念神学了。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的教会很小，小小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都很挣扎的，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很挣扎的一个小教会竟然开始可以扶植一个神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这个 amazing 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北堂神真的是说我们出来，神使用这个一个小小的教会，让我们看见这真是神有在带领。北堂小小的教会也拆出一个宣教士，我们的让福牧师是我们从这里出去的宣教士。你想想一个小小的北堂，其实好像我们历史不久，但是神用我们做蛮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回顾过去到现在，我说神，我们这条路走的是对的，我相信我们走一条 是在你旨意里面的路啊。所以我们看见，我在跟大家分享说，这条路虽然是不好走，虽然我们人少，很多时候我们有艰难，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教堂在哪里，哪一天不晓得 Kensington 要把我们 kick off 出来。但是我想从那个以前的经历，也许神把我们赶出来的话，后面有更大的地方要帮我们预备，谁知道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只要我们相信走这条路，坚持在这路条上，我相信神要带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那这样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又想想，当我们出来以后，我们一直在分析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那时候神让我们一起探索，给我们一条路。我们知道说我们出来要传耶稣，我们出来没为别的，就是要更多人来信主，不是要来成立一个教会，好像有很大的地方，有很美的教堂。当时出来说是有人灵魂的需要，所以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说要传耶稣，我们要让人信主。但是他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透过爱，我们要爱人，要透过互相关心的大家庭。因为我们当时发现说，其实大家在美国，其实我们都需要被爱，我们需要有一群弟兄姐妹朋友在一起。所以当时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要传扬耶稣，透过爱建立一个互相关心的大家庭，用这个方式来跟弟兄姐妹接触。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的3:18-19，我请大家起立来念好不好？请，因为这段经文很重要很好哈。请，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请坐。所以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说神给我们一个带领，一个带领就是说我们要透过爱人，爱要实际，而且这个爱要透过一个彼此关心的大家庭，就像我们的小组或者整个大的教会一样来经历。如果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在我们刚开始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刚成立，我记得那时候让牧师回来，我们在一起，那时候他所强调就是要强调一个实际行动，他很强调行动，强调爱，强调互相的关心。那么在过去那段时间，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当中经过的人，我们都心里觉得有一种温暖，我们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有一种温暖在里面，我们也在那个温暖的里面，彼此相爱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确加人数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这条路，当时神给我们当时的带领是对的一个路，就是我们要有爱，我们要有互相的关心关怀，而且爱要有实际的行动。我跟过去回顾，我想到几件事情，我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云红的母亲手术，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的姐妹很有爱心啊，去医院里面帮助她，好多人准备食物关心为她祷告。在回顾过去更近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说有周牧师他的父亲去世，这是我第一次我在教会里面看见3周有爱心奉献，3周爱心奉献到了8900块钱。我觉得弟兄姐妹爱是实际的。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爱东姐妹，弟兄姐妹对她的爱心跟行动是确实的。再往前走，看到大地震，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行动是实际的。再往前走，看到李慧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弟兄姐妹给她的做菜，为她的关心，这一切都是印在我们心里面的。我觉得神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不是在言语跟舌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我觉得北堂的弟兄姐妹让我看见大家的爱是真的有行动的，那这些事情是刻在我们心里面的，而这些事情让我们激励我们，常常在回头想的时候，我们说是北堂是有个爱的地方。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条路是对的。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教会，在很多的小组，它里面有很多的人为这个小组的慕道友和弟兄姐妹花出心力。当你在这样一个用爱来建立这样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小组神是会加力量，会祝福的。 所以从这些的过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神给我们引导的方向，当我们在回顾说到底神要我们走哪一条路，我相信这个路是对的。传扬耶稣，透过爱，透过建立互相的大关心的大家庭，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的。我相信2012年如果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神是会祝福我们的。当我在回顾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在美国的这段生活。1990年、91年、92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人还没到美国，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还很年轻，都还是中小学，还有可能哈。但是在90年、91年、9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教会里面突然间人越来越少。我买了一辆 Honda Civic， 白色的 Honda Civic， 最那个简单的那种 Honda Civic。但是我就停在我们家的 apartment 门口的时候，我的车就被人家用钥匙刮过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美国汽车工业大萧条，日本车卖得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在美国的汽车工业，在90年到92年当中有一段时间大裁员，教会里面好多人，我就一个礼拜看到人离开，在母堂的时候。但是我回顾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到了94年到98年的时候，汽车公司开始大大的雇人，那一段的雇人当中，我就发现有好多人从各个地方搬到 Detroit 来。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契叫穆恩团契，每个星期就有新人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都是那时候来到底特律的，那现在可能都是教会的中间分子。我想问一问，多少人是94年到98年来的？还是不少，对不对？就是你看到那一个浪潮，从90年到92年那个大裁员之后，后面到94年到98年有个浪潮，神把许多的人，都是差不多30几岁的人，那是20年前了哈，20、30岁人，到现在差不多40、50岁哈，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说，那一批的浪潮来了，那一批的浪潮来的30几岁的年轻人，他搬到 Detroit 以后，他第一个人生地不熟，他需要一个家，需要人的关心，他需要福音，他们有很多的小孩子刚生下来，需要教育，需要中文学校，需要主。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在94年之后，有一批的浪潮来到 Detroit。 那我们在那过去的当中，有许多人信主，有许多人今天是我们教会坐在下面的同工。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我给大家想一想一件事情，2008年到2009年，底特律经历了一段大裁员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在我们教会也经历到同样的事情，很多人因为换工作就离开了北堂，底特律母堂也好，各个地方很多的教会受到冲击。但是现在你发现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公司在内，在开始大大的招人，在招人的过程当中，可能又是一批30出头的人要来到北这个地方。他们搬进 Detroit， 同样的需要一个大家庭，他们需要福音，他们的孩子需要教育，可能需要中文学校，他们需要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眼光看一点，神预备我们北堂存在，会不会是为了迎接这批浪潮呢？马上2012年开始，2013年也许有很多的年轻人要来。若是神过去的带领说，我们用爱跟建立一个互相关心的大家庭，跟去，这是神给我们引导，也许这个批下一个年，就是我们12年，也许是北堂的一个方向。我抛出这个来让大家一起来思想，也许神可以运用我们。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在12年，按照神的带领，也许我们要出去把我们看见的这些新的朋友，刚到 Detroit 的人带到教会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互相关心的大家庭，让他们来到这里，让他们有归属，可以被爱。我们要传福耶稣给他们，在小组里面宣讲真理，讲耶稣。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把我在祷告里面的领受，在我过去这20年呢，在底特律所看见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也许明年，也许今年是一批浪潮，是不是我们看到神把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参与。我心里面有一幅图画，我说出来让大家来看，那如果神真的是感动，也许我们一起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我看到的一幅图画是这样子的，是站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你们是谁？是不是同工？是不是使徒？是谁？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当时看见，就是事实上一个大使命的参与是每一个人。而且当我们北堂刚出来职堂的时候，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邀朋友，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所以我看到一幅图画是我们在未来这一个2012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动起来。每一个人若是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你看到一个新人进来，你不认识他，你看他是新搬到 Detroit 的，去邀请他。我觉得我们以前我们在以前牧恩团契有一个叫 Lucy 姐妹，她以前就是住在那个中国国货店的旁边，所以她每天就到国货店去逛，看到新人就拉，所以每个礼拜都有新人，你知道吗？那时候拉好多的人啊。然后后来我们北堂成立的时候，我们有余英健弟兄他们他们的太太，还有好多人，他们到图书馆去拉人，哇，我们有好多人进来。我说2012年也许是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动起来，当你看到一个新的人，他是从外地搬来的，邀请他到北堂。而在北堂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些改变，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参与在一个大家庭的建立上面。我们现在的小组，每一个小组人数都很多，小组长其实很辛苦，其实到现在 要一个小组长要请客吃饭，他那个家里的停车那个 driveway 都停不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现况是这样子，光靠小组长来关心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地方。所以我看到了一幅图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关心的团队。也许你信主没有很久，但是你没有信主很久你也可以关心别人。为什么呢？没有信主很久你可以去探访。所以我就看到一幅图画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如果有新人来，一个礼拜我们有2-3个小组可以去探访，一个小组里面2-3个人，你不需要什么，你圣经很熟，你只要你愿意去，你就要参与。我们2-3个人很有放的，你知道，如果说你去探访，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大家说说笑笑，然后就去，然后呢就很喜乐的去看一个新来的、新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朋友，然后你把你对他的关心表达给他，你跟他聊聊天，你自己也很快乐，大家都很快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没有方便啊，你是姐妹，你必须在家里帮忙看孩子，你也许可以准备一些小点心，让我们去的人可以带着去。如果说我们教会有很多新人来，我们不可能让他就是坐在那边来聚会，然后结束就让他走，我们一定要去关怀他们。如果这幅图画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话，也许2012年是北堂人数要大大增加的人。如果说神真的把这些外地的人带进来，一个人一个月也许去1次到2次啊，你真的忙1次，如果你很觉得很好玩，你愿意去2次。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新人觉得这是他们的家，而我们对他有实际爱的行动，我相信神要把很多的人带到北堂来。因为人需要主，人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他们需要主，觉得我们如果能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对的。小组的查经让他们明白真理，引导他们归主。你不知道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坐在大家在下面的人，是上一批神带领来到底特律的人，现在是主要同工。也许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当有一天我们逐渐的都会退下来，他们30几岁的人在过来20年后，他们是在教会里面主要同工。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图画跟大家来分享，也许神真的这样带领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在过去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使命不只是要传扬耶稣，不是要建立一个大家庭让人可以信主，我们更强调说我们要改变生命。所以信主的人要改变生命，怎么样改变？其实 我们在信主这么多年或者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在摸索怎么样的门徒训练真的能够改变人。那我觉得神的话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话，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就是这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以前一直在摸索说怎么样让一个人生命能够长进，那神的话在这里讲的那么清楚，就是你要凡主的吩咐，主的启示教导我们，讲清楚，然后叫他们遵守，神就引导我们长进。所以过去这两年我们周牧师来了以后，他非常重视真理的传讲，他强调要信道，但是不只要信道，还要怎么样，要行道。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两年里面，我发现客观的讲，我们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确成长。那成长的根基在哪里呢？根基在重视神的话上面，走神的话，抓住不靠感觉，走神的道路，靠在神的道上面去走。那我觉得这是道的，是对的。这几天在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吃饭，那么就听到我们当中受洗然后离开我们的李明光、王淑华他们一家的状况，他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发现说他们发现查经呢，如果那个地方查经不够好，他们就觉得心里不够满足，他们觉得一定要在真道上追求才是真正长进之道。所以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两年里面的确我们看见改变生命的确是需要，而改变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真道上下功夫。所以我们如果回头看这条路也是对的，改变生命是需要的，改变生命在遵守神的道上面。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讲，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念这句话，我觉得很好，每次好的话我请大家起立来念。好，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确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请坐。那我相信这条路是对的，2012年每一个人都希望更认识主，更希望走在主的方向里面。那我相信真的是让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我想这个路是让我们属灵成长的路，生命改变的路。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我每天其实到晚上10:30到11:00我一定要出去一次。好，有人知道为什么哈？因为我要带我的狗出去走一走。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吗？我家顺着那个路往北走，就一路走上去，走上去一定会经过到一家一个人的家，以前的家。我往这边走呢，一定会经过陈让福牧师以前的旧家。那我每天从那里往北走的时候，走过他家，我就会在想，我说神啊，这个人你到底是怎么用他的？我常常在想啊。所以我走过他家，我就想说，这个人有两个博士，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一天走过去就想说，这个人走的时候就带了8只箱子，把所有东西送给别人，就这样走了。神啊，你到底要怎么样用这个人？然后我又想到有一天我又走过去，我又想，神啊，我记得我去短宣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很幽默，他说我30年前从农村里面拼了命要出来，30年以后神竟然又把我带回到农村那个地方去，神让我跟那个不太有文化甚至有的不识字的阿姨传福音。他说他其实心里面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在想说，神啊，这么能干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为什么你把他放在那样一个地方？神啊，为什么？我走过去我想，我走回来想，为什么？我想为什么？但是当我在走过去走回来，我想到一件事情，
神就让我看到一件事，让冯石在这边待两年。他知道他两年就要走，但是他两年在这里扎扎实实的做事情，扎扎实实的。他回到了现在的福音工厂，那些人对他来讲他是在挣扎，但是在那里我们听到每次去传福音去短宣回来弟兄姐妹的他，虽然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不是他那么融入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扎扎实实的在服侍主。尚明弟兄跟我分享，他说每天出去跟谁探访完回来去做笔记，我今天跟谁谈过话，谈了什么话，他为这些人祷告，他扎扎实实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在想，神啊，为什么你到底要怎么用他呢？有一天我在走的时候，上帝就问我说，你相信有神吗？因为我在想，我在怀疑，我说神啊，你怎么带他去这样的地方？有一天上帝就对我说话，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我是神吗？我说我信。那你要是相信我是神，你不能够信任我对你身上对他身上有计划吗？我突然间豁然开朗，我突然想到说，神，过去这一段时间啊，我知道说张维忠牧师还有一些牧师他们在尝试的往西边走，那我突然间想到说，也许神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几年的时间，要在琢磨这样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做更大的事情。神问我说，你相信有神吗？我说我相信。所以你就相信说，神绝不会做无谓的事情，所以神把他排在那里一定有他的心意。所以我那天走家回家的路上，我牵着狗，我豁然开朗，我觉得神是有带领的。我回想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一生的道路不见得都是顺的，他也有做错决定的时候，他也有失败跌倒的时候，但是他保持自己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让弗牧师他虽然走在一个地方也许不是他最合适的地方，他保持自己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我相信神要用他，要祝福他。同样的，我们今天北堂2012年，不敢保证是一帆风顺，弟兄姐妹，不敢保证，也许神有一天会让我们遇到冲击，但是一句话问出来说，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有什么？我问弟兄姐妹，你相信有什么？你相不相信？相信。如果你相信有神，你就要相信说神有带领。不管什么样的动荡，我相信神有带领。就像我回想让弗牧师，我从他家经过，我就想神会有带领的。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神会带领。所以我在这里我讲说，弟兄姐妹，相信有神。我们北堂也许未来今年我们会被 Kensington kick out， 你也不知道，但是你相信有神，神就有带领。你不要 frustrated， 我们保持自己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就不会 frustrated， 我们相信神一定带领。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哎，没了，你看到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当他相信他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神必怎么样？差遣他的天使在前面为我们开路。弟兄姐妹，2012年，愿我们来依靠上帝，让我们对神有信心。若是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不管任何的冲击，神只要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一定走过去。如果神为我们开路，福音的大门打开，让我们大胆的有爱心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我们站在真道上不断的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让我们真的是经历神一天比一天更多。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真是用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学习，有榜样。主啊，你过去这段年日你的带领，我们看见你真的是在北堂有作为，我们相信我们出来是对的，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只要走在你的道路的里面，我们相信主你必有保守，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在这过程的里面，主你预备我们，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行。主，若是你真的在未来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面，你把许多新的人带进到底特律这个地方，愿主你使用北堂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成为当地的一个明灯，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得救，因为这是你呼召我们北堂的使命。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牧师，保守我们的同工，保守每一个来你面前的人，正是让我们能够做清楚的选择，走在你的道路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平安。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真道启示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